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作者：所长人有病，演播：赵龙，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接纳不万能的自己。自从知道自己得了躁郁症后，我宿舍门口的酒瓶子多了起来，乡亲们也无人在意，倒是被一个老教师收集起来，拿到废品站去换几块钱。他在这个村子里教了一辈子书，却还是未能转正的民办教师。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干嘛老捡瓶子换钱？他笑着说，现在挣的就是自己每月的生活费，养老金想都不敢想。这些孩子真的只有靠多念书，人生才有转机，也不会像他们的父母那样这么辛苦。我真正下决心要从躁郁症里走出来，就是从听到这句话开始的。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对付着平凡的人生，我不也是吗？在这个偏僻贫困的山区，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那么好管，和家长沟通更是困难。我还是希望能好好陪伴这群孩子，不求他们功成名就，但他们应该走出他们父辈的那种生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从那天开始，我便和自己的身体、情绪展开了一场漫长的对抗。不过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些什么。这地方海拔高，风大，过了八月份只要下雨就要穿羽绒服，放眼望去除了一片肃杀的黄土什么都没有。我想了想，管他呢，跑步吧。每天我依旧六点多起床，给自己做早饭，简单梳洗后走到村头开始跑。到了下午，孩子们放学后，我继续回到乡间的小路上追着夕阳跑步。五千米是一个奇妙的节点，之前感觉浑身散架了一样，腿都迈不动了，可五千米之后，我呼吸着夹杂着黄土的干燥空气，身体竟轻盈了起来，这让我感觉整个人都放空了。时间久了，也有学生跟着我，我在前面跑，他们一群人在后面追，有说有笑。晚上回家，我拿热水洗把脸，泡个脚，入睡也不那么困难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带的那届学生初中毕业，这一阶段的重任我就算是卸了下来，之后的路需要他们自己走。正好县里市里陆续有教师招聘，那个老教师建议我赶紧着手准备。县里的另一个初中看了我的教学成绩，正好缺老师，想把我调过去。我思前想后，放心不下这些孩子，便选了县里的这个学校，这样我还能经常回来看看。在新学校工作了两周，我经常听到办公室的老师们聚在一起说，学生怎么那么难带，值日怎么这么辛苦之类的话。每每这种时候，我都沉默不语。相比于那个偏远的山沟，县里学生的素质、家庭条件都好太多了。有一天，宋权的爷爷搭别人的车来县里购置生活物品，还专门拎着一篮子鸡蛋来学校找我，说这是家里的芦花鸡刚下的。临走时他又说，小刘老师，咱这地方穷，孩子也不好管，你可以爱他们，引导他们，你甚至可能影响个别学生的人生，但不可能影响所有人。宋权爷爷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知道自己责任心过重，无限放大了自己能对学生产生的影响，这是当老师的大忌。而当我发现自己的能力精力确实有限，对教学能力不足的懊恼，对孩子们各个层面的现实问题的担忧，又让我陷入了强烈的自我怀疑。现在我的服药量已经减半，跑步的习惯则延续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的躁郁症算不算好了，但我觉得自己还有救，这点希望源于我发现自己不是万能的，也解决不了一个地区几代人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了，宋权已经考上县里最好的初中，听说小龙也终于要被接去城里上学了。这些我曾经倾注了心血的孩子们，可以像海绵一样去吸收扑面而来的知识，知识真的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甚至可以改变几代人。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场景。 我不想成为妈妈那样的人。正在念高二的彤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几度自残自杀，被迫休学。做班主任的母亲性格好强，离婚后反复将对丈夫的怨恨和望女成凤的急迫施加在女儿身上。那些听起来令人极为不适的话，有时是暗讽挖苦式的揶揄，有时是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式的教导。总之，母亲习惯性的打击和否定，像钉子一样顽固地留存在彤彤成长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如今彤彤仍在持续治疗，但他认为，即使身处最绝望的深渊，也要坚持仰望星空。你和你爸一个德行，都该死。在上初中前，我觉得我的未来是无限的。我爸是卫星发射中心的技术人员，在结婚前便常年驻扎在戈壁滩。我妈是本地一所重点高中的班主任，典型的金牛座，非常优秀的女强人。凭借他们的好基因，我从来没偏过科，喜欢星辰大海，也喜欢外语和文学，成绩也相当不错。可谁能想到呢，在我小学六年级那年，我爸和一个戈壁滩本地的女人好上了，父母离了婚，我归我妈。我妈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失常的，她总是莫名其妙地把自己弄伤，然后大声冲我吼。有时我上画画的兴趣班，灵感来了，想在画室多待会儿，打电话说晚些回家，她说我不回来，她就去死。虽然是教师，但我妈骂起我来，总能准确地用上所有恶毒的言语。我想，也许是我的性格和长相都太像我爸了。有一次，他开车带我去外婆家，遇上大堵车，他想快一点，就一个劲儿地往堵车队伍里挤。我害怕，就小声地劝他说，妈，你这样容易出事故。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歇斯底里地嚷道，你就这么想让我死，你咋不去死呢？你和你那个没良心的爸一个德行，都该死。好不容易到了外婆家，我妈又开始滔滔不绝地控诉我爸的罪行，而我自然而然又被外婆和几个舅舅灌输了一堆你爸就是个恶人的思想。我实在听不下去了，看见一袋贴着特价标签的水果，就顺口问了外婆一句，咦，那个超市又搞特价了？外婆撇撇嘴没说话，我妈却转过身说，对啊，专门买给你这种便宜货吃的。那一瞬间我好受伤。上了初中后，学业负担变重了，我丝毫不敢懈怠，特别用功，每次考试都稳稳地排在前五名。但是我无论多么努力，都追不上我同桌。每到期末我回家时，我妈第一句话就是，你那个同桌考多少分？哪怕我同桌只比我高了几分，我妈都会立刻气得青筋凸起，然后大声骂我。她希望我方方面面都是佼佼者，这样他在他的班级里学生家长面前脸上才有光。如果我哪件事没做到最好，哪次考试没进入前几名，他就先吼我，然后开始哭，接着又在家里唉声叹气好几天，说我辜负了他的希望，说你这样让妈妈在学生面前还有什么威信之类的话。14岁时的一天傍晚，我吃完晚饭后赶紧开始写作业，桌子上还没来得及收走的碗和菜盘子被我不小心打翻了，散落了一地。我妈冲上来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没站稳，摔在地上，手和膝盖都让碎瓷片弄伤了。那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妈走进卧室给我擦碘酒，贴创可贴。第二天正好是周六，我妈给我买了一小块甜腻的奶油蛋糕，说昨天是妈妈不对，可你也有错啊，这么毛手毛脚的，家里有多少东西经得起你这么折腾。我是父母缺点的集合，我甚至想这是不是命运，会不会一辈子都这样累。那是我第一次在日记里这样质疑自己。我果然厉害，连抑郁症测试都能拿高分。我妈年轻时有个梦想，就是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好像在那个年代的人的眼里，好学校就只有这两所，结果他没考上，家里就说去当个老师吧。于是我妈很不情愿地上了一个师范类学校。当初和我爸结婚，我妈也坚信聪明的基因强强联合，孩子一定能上名校。 从我记事起，家里客厅的墙上就贴了一幅硕大的中国地图，地图上北京被用红色标了出来。我妈说，清华北大二选一，那是她为我规划好的未来。和我爸离婚后，她每次都说我是她唯一的希望。临近中考时，我妈反复说，你必须考到我的学校来，这是省重点，相当于你一只脚已经踏上去清华北大的路了，知道吗？几次模拟考，我可能是压力太大了，没发挥好，我妈就再次威胁我，说我学不好的话，她就不活了。我明白，好好学习出人头地，是我唯一的使命。每天5点多，我就起床背单词，白天课间，只要不去厕所，我都在做题。我强迫自己必须去想和学习有关的事。中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的状态差到生活无法自理，别的同学都在外面撒欢玩，我却起床喝水吃饭都费劲，行尸走肉般的在家躺了2个月。所幸如我妈所愿，我考进了她所在的那个高中，但是我对生活越来越不抱期待，以前感兴趣的许多事情都无法让我兴奋。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抑郁了，无聊的时候就在网上做各种各样的抑郁自评量表测试。有一个测试说250分以上为症状严重，我得了400多分。那一刻我竟有些得意，心想我果然厉害，连抑郁症测试都能拿高分。我开始没完没了的做噩梦，我妈歇斯底里的哭喊，我爸转身离开的背影，以及卫生间被血溅红的墙壁反反复复出现在我的梦中，挥之不去，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骤停。因为精神状态越来越糟，有时我嫌我妈烦，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听音乐或者画画，钥匙也被我藏起来了。每次我妈都站在门外，把房门拍得震天响，使劲大喊。后来她不知怎么搞到了我房间的钥匙，把我的画全给撕了。放学回家，面对屋子里一地被撕烂的画稿，我彻底崩溃了。我妈却还在一旁说，都上高中了，别人都在为高考准备，你还有心思画画。那之后我开始用极端的方式发泄，经常用美工刀在手臂上划十字，买不到酒就去厨房喝料酒，还试图离家出走，能想到的闹腾方式都用遍了。有一回离家出走，我妈和几个舅舅在绕城公路上找到了我，不出我所料，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这孩子说都不能说了吗，还学会离家出走了。还有一回放学，我鬼使神差地来到教学楼的楼顶，有一瞬间真想就这么跳下去，那样就什么烦恼都终结了。没想到被几个偷偷来楼顶吸烟的同学发现，把我送到了年级组，众目睽睽之下，我只能谎称是去楼顶吹风透透气。这时我妈也赶到了，又开始长篇大论的控诉，指出我生活里大大小小的问题，说她为我牺牲了那么多，我怎么还不知足，你就是个讨债鬼。在我妈说出这句话时，我隐约觉得自己心里有根弦早已不堪重负，在这一瞬间突然断了。母爱这个东西老天就没想给我。我看着周围的人沉默了差不多1分钟后，很冷静地说，妈，因为我爸抛弃了你，你就这么恨我。我妈随之而来的歇斯底里我已经听不清了，当时我的大脑活动几乎停止，只觉得非常疲惫，是那种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的精神上的无力感。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作者所长人有病，演播赵龙，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